今天讲到的经文是记载在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们将会邀请引出、姐妹为我们诵读这段经文。
以弗所书六章十到二十节，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穿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才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
今天为我们宣讲神话语的是王一兰传道，讲题是全家总动员，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王一兰传道，请。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平安，希望没有因为不是美娟老师而感到失望。在开始之前，我想先问我们一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的小朋友和青少年们，我们最喜欢的超级英雄是哪一个？是不是是不是钢铁侠，或者是美国队长，还是蜘蛛侠？哪一个是我们最喜欢的？还是我们有特别喜欢的哪吒？有没有？那我们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些英雄，超级英雄，原本也都是普通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力大无穷，是因为他们都有特别的装备。那如果我告诉你，有一套比这些所有的超级英雄的装备加起来更厉害的，而且我们今天就可以拿回家，我们想不想要？要吗？想啊，哇，一定要啊，这么好的东西，对吧？那而且这套装备不是只给某一个人的，我发现那些只能是一个最幸运的人才能得到。今天这个装备是为我们每一个人，为我们每一个家，为我们整个教会预备的，听起来很棒，对吗？可是有人会想，那我们需要吗？我们有没有在打仗？我们不需要变得这么厉害，对吗？那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征战当中，当然不是拿刀拿枪的那种，而是在生活里面很真实的一些处境。比如说可能在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每一次要去服侍，好像家人总是生病出状况， 或者是在要去短宣前就生病，或者可能要去分享，在小组里面分享信息，然后就会夫妻就会吵架，然后当我们要去读经或者 要去聚会的时候，就会被不信主的家人拦阻等等。当然还有很多人际关系里面的排挤呀、误解呀、争吵啊，还有我们里面的我们自己的情绪呀、软弱。就刚才小熊他到晚上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不好，有很多的焦虑和纠缠等等。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所有的东西都说它是属灵征战，我们有我们自己的责任，但是我们不能够否认的是属灵征战就在我们当中。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在征战，而是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其实很多人都处在属灵征战当中，但是却不知道，甚至很多关系都已经破裂了，还不知道那是魔鬼撒旦在背后捣鬼，还以为是眼前那个人的问题。所以使徒保罗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他就说我们并不是在于属血气的征战。所以属血气的就是有血有肉的，就是我们的人。那换句话说，他接下来他也是说，我们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的恶魔在征战。所以在我们穿上神所赐的这个军装之前，我们先要清楚一件事情，就是要认清敌人。我们要认清敌人是谁，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跟谁打仗，我们才知道用什么方式去打仗。那保罗说他说这段话的时候不是突然之间讲出来的。我们都知道以弗所书他一共有六章，那在前三章的时候保罗就说，哎，我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是什么。那在后三章的时候他又说，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们应该怎样活出我们这新的生命。那他在最后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就是要讲这个属灵征战。因为保罗要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要预备好来面对属灵的征战。因为魔鬼撒旦他最怕基督徒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那我们来看魔鬼的三大伎俩，分别是控告、分裂和欺骗。那魔鬼他不是乱打的，他是有计谋、有步骤的来攻击我们。他知道从哪里下手最痛，也知道我们什么时候是最脆弱的。他会在你很软弱的时候对你说，哇，你这样的人神不会爱你的。他也会在你承受苦难的时候，他会对你说，如果神真的爱你，为什么能够让你经历这些呢？他也会在我们的关系当中来制造裂痕，让我们的夫妻越来越冷，让亲子关系越离越远，也让弟兄姐妹之间充满了误解和论断。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些谎言当中一点一点被破坏的。而今天在这样的一个科技发达的时代，它更是借着网络和手机把这些诡计更加的放大。他不会直接对你说别读经了，他会让你觉得时间还早，再刷一会儿手机也没关系。他也不会直接说不要去聚会了，但是他会让你前一天晚上做各种的事情到很晚，第二天怎么也爬不起来。而且在网络上有各种各样的信息内容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掌控的。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就在潜移默化被魔鬼撒旦把我们的思想从神的真理那边所拉走。更可怕的是，就算我们坐在教会，可能心还在手机上，就算我们好不容易去参加了小组，却觉得很没意思，那久而久之，我们和神的关系 就变淡了，我们和兄弟姐妹的连接也变远了。尤其这个对孩子和青少年们来讲，就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所以亲爱的孩子们，有些时候我们的爸爸妈妈帮我们立界限，让我们不要看太多手机，不是为了控制我们，而是在保护我们。所以认清敌人真的是太重要了。有些时候我们认错对象，我们觉得哇，爸爸妈妈管太多，你们不爱我，我们觉得哇，配偶他根本都不理解我，不知道我现在需要一点点我的 me time， 觉得是对方在限制我，甚至他们会把爱当成枷锁，关系恶化。这就好像我们在打拳击擂台赛一样，我们不去打我们的对手，反而去打裁判，去打我们的队友，那这永远都不会胜利。所以属灵征战就是这样，我们要先认清谁是我们的敌人，我们才有可能站立得住。那当我们认清了敌人之后，我们怎么样能够打赢呢？保罗说，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力量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拿出来的，而是要和神之间连接过来的。就好像手机一样，这手机如果再贵，功能再强大，可是一周不充电，它没有任何的作用。我们也是，我们需要连接在神这个源头上。一旦我们远离神，我们里面的电量很快就会耗尽，所以我们就很容易被魔鬼撒旦的谎言击败。不论是我们自己的小家，还是我们整个教会的大家，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连接在主的电源上的话，我们整个家就充满了力量，就可以很好的抵挡仇敌的诡计。有一个姐妹，她也分享说，她说她只要超过一周不读经祷告，她的孩子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如果大家想一想，如果连小朋友都能看得出来的话，魔鬼撒旦他能够不知道吗？所以如果下一次当我们再想跟我们眼前的这个人生气的时候，可能先停下来，在心里告诉我们自己，眼前这个人不是我们的敌人，背后的魔鬼才是。然后我们先向神来充电，求神来给我们智慧和力量，来识破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的诡计。那当我们知道了我们的这个仇敌是谁之后，保罗就说，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而且在这里保罗他强调了一个词，就是战。在十三节他说，要站立得住，要站稳了。并且在十一节的抵挡，其实也有站立抵挡的意思。所以属灵征战的重点，不是我们去多厉害去攻打敌人，而是在任何环境当中我们都不被击垮，都能够站得稳。就好像守城的士兵一样，我们要穿好装备，站在城墙上守住阵地。那保罗描述的这六件套装，一个是全套的属灵装备，是每一件都不可缺的，并且要时刻的穿戴，保持警醒。那首先是真理的腰带，它是要让我们站在神的真理的话语上，不被那些谎言所带走。那第二个是什么呀？公义的护心镜。魔鬼常常会控告我们，你不配，神不会用你的，你很差。但是护心镜提醒我们，基督的公义已经披在我们身上，我们被接纳是因为主已经为我们得了救赎。保罗他还说，要用什么平安的福音鞋穿在脚上。而且这双鞋穿着不是坐在那里不动的，而是要让我们走出去，让我们进入到关系当中，进入到冲突当中，去到一切需要平安和 福音的地方。那接下来是信心的盾牌，也就是信德的盾牌。在当时的时候打仗，敌人都会射出那种带火的箭，那士兵就会提前把这个盾沾湿，这样的话就可以灭掉那些来攻击的火箭。我曾经听到一位弟兄，他做见证说，他之前失业，之后他就非常的焦虑，里面一直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你完了，你不可能再找到好工作，现在环境这么差。但是有一次他在灵修的时候，他里面就有一句话在提醒他，神就说，我必供应你的一切需要。他选择相信这句话，接下来他就靠着对神的信心，没有继续沉浸在焦虑和压力当中，反而趁着他那段没有工作有时间的情况，非常积极的去读经，非常积极的去参与各种的服事。后来他经历了超乎想象的预备，得到了一份非常好的工作，而他的这个整个过程也让他的孩子和家人一起见证了神的作为。第五样就是救恩的头盔。这个救恩的头盔是来保护我们的想法，让我们时刻能清楚我们自己的身份。不管我们今天感觉好还是坏，我们都要坚信我们是属于神的孩子。最后一个是圣灵的宝剑，也就是神的道。这是这六件装备当中唯一一个可以进攻的武器，因为神的话语是有能力和权柄的，是可以抵挡魔鬼最有力的武器。就好像耶稣他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他三次都是用神的话语来击退了撒旦。所以一个熟悉并且善用神话语的人是最有能力抵挡仇敌的。可是弟兄姐妹，这些所有的装备不是知识，而是我们每天都要穿上的保护，而且缺一不可。就好像消防员去灭火一样，能不能只带一个头盔然后就跑进火里去？不可以，对吗？他一定要穿整套的装备。所以当我们处在这样的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我们也要有全副的装备。那我们刚才说这个装备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是它不是给一个人的，而是给我们全家，给我们整个教会的。就像刚才那个小熊，他当他觉得不好，自己做的不好的时候，有猫头鹰老师来提醒他，你是神的孩子。我们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们的朋友可能有的时候也是会软弱，我们都需要互相去提醒。这就是全家总动员。那我们接下来要看第三点，就是要保持祷告，随时呼求。那我也想问我们的小朋友，如果有一套非常好的装备，可是你不知道在哪里启动，这套装备有没有用啊？有没有能力？是没有的，对吗？我们一定要去启动它。那这个祷告就是我们要启动我们整个装备的最关键的按钮。那没有祷告，这些所有的装备只是存在，那有了祷告之后，它就可以发挥神的大能。所以保罗他在原文当中，他这一节里面他用了四个奥来让我们看到一个不设限的祷告。首先是各样的祷告， all prayer， 然后是随时的祷告，还有恒久的祷告，和最后为众圣徒的祷告。那这样的祷告是说，我们的祷告不只是一个形式，不只是求神来帮我们完成我们的愿望清单，而是我们要和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比如说我们要赞美神，我们要在神面前认罪，我们要去代求其他人的事情，我们也要安静在神的里面，我们就是单纯的和神在一起。而且我们也要随时祷告， 祷告不是充电，一天充一次就可以了，也不是泄愤一天三次的祷告，而是像呼吸一样，我们每时每刻都与主同在。接下来是恒久的祷告，也不要觉得说，哎，我好像祷告一天两天一个礼拜没有成就，就好像觉得上帝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放弃了。还记得我们的但以理，他在禁食祷告了21天之后，他才得到回应。那天使来对他说，神已经应允了他的祷告，但是他却在半路当中被波斯的撒旦给拦住了。所以我们要知道，神有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属灵征战的事情。那最后一个就是为所有的圣徒来一起祷告。那保罗他在19节他也说，也为我祈求。我们发现，哇，原来连超级属徒保罗他也需要祷告。所以在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能够靠自己的力量能够站立得稳，我们需要彼此祷告，需要互相扶持。一个祷告的家庭是魔鬼最难攻破的地方，而一个能够彼此祷告的教会是黑暗群体最害怕的群体。因为当我们整个教会都开始为彼此来代祷的时候，我们整个的属灵空气是不一样的。就在上个月大家都知道我做了手术，而且短短的时间我做了3次手术，但是很感恩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也是会有焦虑，也是会有担心，但是感谢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就在刚才有一个小朋友说，哦，你的脚不好，那我问他，你可以为我祷告吗？他说，嗯，我今天晚上把你的这个加入我的祷告事项当中，非常的贴心，对吧？那我们不仅要为家人祷告，我们要为教会祷告，我们要为我们新加坡政府来祷告，我们同时像刚才一样，我们也要为整个世界处在征战的国家来祷告。因为我们整个世界的所有的这些征战也好，这些破坏也好，其实我们都说背后是有魔鬼撒旦在搅扰。今天是宗祗主日，我们在纪念我们的主耶稣撒冷，不对，纪念我们的主耶稣，他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他会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可是他有能力可以战胜一切的魔鬼撒旦，但是他却选择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从死里复活，他要把这个得胜的能力和权柄赐给我们。那今天这一套充满力量的属灵的军装是主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来为我们换上的，并且已经披在了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只要用祷告去启动，黑暗权势就必动摇，因为我们的主是得胜的君王。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很令人心痛的消息，就在前几天有一位香港的非常年轻的医生，他无法面对自己的病情，所以他选择结束了自己非常年轻的生命，留下了非常小的孩子和太太。可是让人非常惋惜的是，他的病其实并不是绝症。一个人可以很成功，但却仍然会在黑暗当中被压垮。我就一直在想，如果在那个时刻，如果他有主的真理，如果他有信心的盼望，也有一群为他祷告支持陪伴他的弟兄姐妹们，他的结果会不会不一样？ 但是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那我希望我们今天可以做一个决定。最后我想邀请大家来思想一下三个问题。先醒察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些破口，是忽略了祷告吗？还是一直靠自己去独自应承所有的压力？那第二的是，我们是否愿意从今天开始，我们就建立随时祷告向神呼求的生活？那最后一个，我是否愿意在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不仅为我自己祷告，我也为我身边的朋友来祷告？接下来让我们花一两分钟，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回应。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为了能让我们穿上这全副军装，甘愿走上十字架。求你赦免我们常常单打独斗，忘记了交托和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起，重新让祷告成为我们的呼吸，让我们的家庭成为彼此遮盖的地方，让我们的教会成为在黑暗当中站立得住的群体。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愿神祝福大家。